随着刀片每次划过胳膊，我感觉自己的痛苦正在慢慢溜走。自残的孩子不止浑身疤痕，连心都碎成一片片的。陪伴他们康复的唯一方法是成为可以信赖的人，走进他们的痛苦和混乱。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当蒙爱的新身份确立，年轻人即使面对新的痛苦和艰难，也能大胆去生活。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境界出品推荐阅读《自残的孩子是透过流血来哭泣》，文马尔福潘娜。傍晚我又要与凯莉见面，心知这又是一场沉痛的谈话。16岁的她将自己的生活描述为完全一团混乱。她说的可能没错，昨天深夜她发来消息肃静了一切。今天晚上我又割腕了，对不起，我很努力不要，你可以帮我吗？请不要放弃我。究竟是什么触发了昨夜的情绪？我试着想象这个年轻的朋友独自待在房间，身旁散落着一团团卫生纸，全都吸饱了亮晶晶的红色泪滴。可能是他爸爸再次酒醉回家，躺在自己的呕吐物里要他清理。他还要把爸爸抬上床，但已足够令人崩溃。具体是什么原因触发自残，此时已无关紧要。事实上，他竟然从这个寂寞仪式里得到奇异的抚慰，并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而我担心的是，随着手腕上的割痕再多一条，这种破坏式行为的吸引力会愈来愈强，令他上瘾无法自拔。我和凯莉固定会面已有6个月了，尽管他诚心希望停止自残，但仍无法克制。我认识很多像凯莉这样的青少年，他们一旦感觉生活开始失控，就会以伤害自己作为回应。说来悲哀，凯莉只是数百万这类年轻朋友中的一个。这些孩子会用锐利的刀片、碎玻璃、点燃的烟头、顿物、钉子、针尖、梳子、酸液、废水、拳头故意伤害自己，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发泄内心混乱翻搅的强烈情绪。近年来，自残这个议题在年轻人世界的可见度愈来越高，自残快速成为相当严重的问题。直到2006年，普林斯顿和康奈尔大学的一项重要研究才首次让我们可以窥见危害的蔓延程度。调查对象是两所顶尖学府的3000多名大学生，结果显示，这些被公认为优秀的青年人中，竟有 17% 的人年少时曾经自残。要判断一个孩子是否会自残，看外表的生活状况不一定准确。离婚、贫穷、药物滥用和精神疾病所造成的混乱，这些构成了凯莉的家庭环境，令我们还算可以理解她为何选择自残。但有些孩子看似来自父母成功、衣食无忧的健康家庭，为何他们仍选择自我伤害呢？看看安迪的例子。17岁的他是帅气的运动健将，功课也很好，在学校非常活跃。第一眼看到他，你绝对想不到过去4年来他一直不断用刀割火烧来伤害自己。没有任何人发现他的秘密。他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篮球教练发现他的T恤沾有血迹，问了一些问题，然后 坚持要他寻求心理支援。安迪一家住在配有私人泳池的高档社区，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业精英，各方面他都令同龄人羡慕，他的日记却为我提供了一点线索。我永远都不够好，这是一定的，不知为什么我还要费力尝试，每天都觉得自己很逊，没有办法处理这种感觉，我配不上这个家里这么厉害的人。对许多自残的孩子来说，面对时常汹涌而来的情绪痛楚，他们习惯以自我伤害、短时间的身体痛楚来疏解。16岁的布兰妮说，随着刀片每次划过胳膊，我感觉自己的痛苦慢慢溜走，虽然我知道它很快就会回来，但有那么一刻，我感到一股难以描述的痛楚从内心深处涌出，我感到所有的愤怒与挫折一下子倾泻而出，远远离开了我。就在那一刻，我好像自由了。18岁的贾思敏说，在家里我得勇敢，不可以哭，我父亲没有什么耐心，如果你发出任何声响吵到他，例如哭泣，他就会抓狂。我不是不会哭，而是不能哭，为了自己好，我最好不要哭，感觉痛苦时，我透过让自己流血来哭泣，我的身体为我而哭。愤怒、受伤、悲痛、绝望、恐惧、孤独、自我怨恨，这些只是隐藏在自毁行为背后的一部分感觉。这些情绪备受压抑、否认，若是表达出来，自残者可能必须冒着他们不愿或无法面对的风险。在家中，如果诚实表达情绪是不受重视、不被接纳的，这些内心深处的负面感觉就会不断恶化，逐渐加重，最终达到一个临界点，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发泄。由于不知道如何用健康的方法思考事情、表达情绪，这些孩子以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用自残的方法来处理情绪。想象一下孩子们的孤独，他们觉得唯一能处理悲伤的方法是让自己流血来代替哭泣，加上伴随而来的羞耻感，他们心里晓得这种行为其实是有害的，对自己不利，还会上瘾。一旦别人发现他们在做这些事，可能会疏远他们，于是他们内心的痛苦更加复杂。坦白地说，在这世上，我认为没有多少人比这些自残的孩子更孤独。怎样才能帮到这些孩子？当孩子的情况已经如此严重，寻找专业咨询师的协助是非常必要的。既然孩子已经用这样的方式发出呐喊，无论父母还是其他监护人角色，我们首先不要拒绝反省、否认问题。不要小看这些孩子面临的实际状况和深切痛苦，一定要提醒自己，要想疗愈孩子的伤痛，绝不能冲过去反复说教，甚至干出为了孩子的好就把他们关起来用电击治疗网瘾的事。高傲的批判、讨人厌的好奇、以爱之名的严密掌控都是行不通的。要陪伴自残的孩子走上康复之路，唯一的方法是真正进入他们的痛苦，深刻的聆听，付出恰当的同理心，并清楚表示愿意陪伴他们度过混乱的状态。而要这样做，大多数人只依靠自己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其实，多数自残者都真心想要停止，但他们同样真心认为，如果停止这种行为， 生活会更加失控，结果再也没有方法能够处理他们感受到的混乱，仿佛受到囚禁。圣经说，神就是爱，神与那些被误解的、被剥夺的、被排挤的、被伤害的人同在。若能透过耶稣的眼睛来看那些深受伤害的人，透过耶稣的耳朵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便能帮助我们以耶稣基督那坚定、温和、深切怜悯的立场来回应他们。尽管走出自残很不容易，但30年的辅导经验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每个能从悲剧中重生的人，他们身边都有至少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人陪伴支持他们，并带来希望，做孩子们与神的爱之间的桥梁。避免陷入对自残的误解也很重要。很多人以为自残的目的是要自我毁灭，事实上完全相反，自残主要是希望能过得好一点。确实有些孩子自我伤害是想惩罚自己，但多数情况，自残的动机其实是碰到立即且严重的情绪创伤，急需解决。孩子将自残视为问题的解决之道。请谨记，引发自残行为的核心并非制造痛苦，而是要控制痛苦。另外，有一种误解很常见，把自残等同于自杀倾向。其实多数自残的孩子都表示，他们自残时很小心，很谨慎，务必让自己活着。这种极端的做法是要让自己勉强度过这一天，而非让这一天彻底结束。虽说自残者基本上没有自杀意图，但自残传达出深刻的伤痛、无助、恐惧。当痛苦的感受逐渐累积，他们陷入极度绝望时，很可能会以自杀告终。以我认识的自残者为例，很多人来自背叛、遗弃和破碎的环境，他们极度渴望建立实实在在的关系，而且非常急迫。身处扭曲的环境，他们学习到，若想被注意到，唯一的方法就是营造出某种危急的状态。他们发出这么绝望的呼喊，希望得到协助，然而成年人却视而不见，以为年轻人只是想博取别人注意，就像岸上的人责备落水者，为什么喊那么大声。如果确知某个青少年自残只是想博取注意，该如何反应才恰当？首先应该把只是两个字拿掉，因为这样说就等于看不起孩子所承受的真实痛苦。请听听杰西在日记中怎么说。我总是很孤单，爸爸都是等我上床睡觉以后才会回家，隔天早上我要出门时，他还在睡觉。妈妈经常换工作，所以我从学校回到家时，她不是去上班，就是在家睡觉。等到他们发现我用刀子割自己，我妈整个抓狂了，于是向公司请了2周的假。2周之后，她就得回去上班，我又再失去她。我想，我之所以一直那样，只是想看看他们会不会注意到我，结果没有。从现在开始，请父母找出比较实际的方法，真正给孩子多一点关注，问问自己有没有办法多花一些时间相处，有没有什么活动是大家都喜欢，可以共同参与的，你的工作时间能否做一些调整，以便挪点时间给孩子。放下心里的懊悔与自责，请记住，做一点努力永远比没有做要好，现在做永远比以后做要好。 在你孩子的生命中，没有人比你更重要。对青少年来说，在青春期建立身份认同是一项首要任务。绝大多数孩子刚进入青春期时，都会自问：我是谁？青少年急着切割与原生家庭的关系，以建立自我，渴望拥有自己的独特身份。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有基本的认知能力，回顾过去十几年发生的独立而连续的事件，并将这些事整合成自己的生命故事。通常负面的事件开始融入这些故事中，包括遗弃、背叛、孤立、害怕或缺陷。他们可能会自问：我是谁？哦，让我想一下。小时候，我爸从来不陪我。我妈老是喝醉。老师说我很笨。玩游戏总是被欺负。青少年试着建立自我认同时，上述事情会让人产生严重扭曲的结论：我不可爱，我没有办法拥有健康的亲密关系，我很笨，我不配，我就该被这样对待。这些结论通常以自我认同的形式展现出来。由于许多孩子身边缺乏真正关心他们、客观看待他们的大人，使得他们对自我的见解很少被讨论、被提醒、被矫正，渐渐成为他们的自我认定。孩子们只有抓住这些自我认定不放，过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才显得合理。请听曼迪对这一切的解释。我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烂货，生活对我来说也一直如此。我一无是处，毫不可爱，所以小时候妈妈才会一天到晚喝得烂醉。我是个荡妇，所以我九岁时才会被人性侵。我自甘堕落，所以14岁时男友甩了我。曼迪的解释都是自己的主观认定，根据的是他对自己生命事件的阐述。在他心中，这些强烈的负面用语恰恰能贴切描述他的认同。毫无疑问，他必然经常糟蹋自己的身体。就因为他对自己感到如此不屑，才会用自残当作最好的回应。说来令人难过，孩子从自残得到的解放感，很快会受到报酬递减法则的影响。昨天这方法有用，不表示今天还有用。轻轻割一下，不再有效了。好的感觉也不像以前持续那么久。事实上，很多成瘾行为都一样。到了某个阶段，刚开始得到的愉悦感已经消失，自残只让你不再那么痛苦而已。在许多自残孩子的心里，羞耻感往往占了很大部分。羞耻感奠基于我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某件事我做得好不好。相信自己不可爱而产生的绝望感，会让他们紧紧抓住自残的行为不放，而且很难戒除。面对深深受创、满心羞惭的孩子，只是称赞他们很棒、很有趣、很重要或讨人喜欢是不够的。那些负面认知已深植于他们的灵魂深处。由于那些认知往往来自于令人失望的人际关系，因此唯有透过关爱、坚定和忠诚才能改变。我不是说言语没有价值，但若没有人际关系的支持，言语里的爱可能太过轻飘和空洞。说到底，碰到自我认知偏差的孩子，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发现并接受自己在基督里的真正形象。罗马书12:2提到，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于自残的孩子来说，变化 指的是学习相信神对他们的描述，不再相信他们对自己所做的结论。如何为自残的孩子带来希望与医治？如果上帝把我们带到一个受苦的孩子身边，我们可以做什么？首先，我们可以成为真正提供协助的人。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我们展现出来的生命，让孩子感受到神的爱。若想成为有效的协助者，必须先谦逊，认清自己的能力限制。辅导自残的孩子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掌声很少，进展也很慢。人的爱和热心会用尽的，我们必须理解祈祷的价值，并谨记对神的永恒信靠。许多身心受创的孩子渴望找到能够放心完全信赖的大人。建立信赖感最重要的是心口如一。青少年是非常灵敏的虚伪侦测器，三两下就能嗅出装模作样和自吹自擂的人。这些孩子不断寻找真正爱他们的大人，这种大人愿意真诚面对他们的问题与挣扎，而非只是说说而已，随便打发他们了事。信赖感是指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善于倾听他们的述说。这等于为孩子提供不同于自我伤害的另一种管道，疏解他们内心积压的情绪。等到孩子们终于愿意表达压抑的情绪，混合着自贬、愤怒、恐惧和悲伤的情绪会以极大的能量爆发出来，用词可能不经修饰。昨晚我接到一个正在辅导的孩子寄来的邮件，数一数一共用了24次脏话。他愿意与我分享内心的愤怒到这个程度，表示他觉得这样做很安全，对此我很高兴。你得习惯握紧的拳头、迸发的愤怒以及大量的眼泪。如果孩子们愿意与你分享深层的感受，也是在表达对你的真切信任，请视之为一件光荣的事。自残的孩子通常已经习惯被抛弃和忽略，尽管外表强悍，背后多半脆弱，而且容易受伤。事实上，他们不止浑身疤痕，连心都碎成一片片的。爱他们就是营造温暖安全的空间，让他们知道自己被接纳，所要付出的宽容绝非一般的想象。努力接纳他们之时，千万别忘了，耶稣正是这样接纳我们的。自残的孩子时常感觉没有希望，我们却能对他们抱持希望，这么做不是出于乐观，认为我们一定能帮到他们。我们的希望是在基督里，他承诺让所有的事物焕然一新。当孩子的情况出现反复，这可以让我们免于失望。若能帮助孩子们以上帝看待他们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学习接受他们在基督里的事实，他们就能以全新的眼光来理解痛苦的经验，这将为他们的世界带来全新的可能性、新的友谊、新的挑战，并获得基督所承诺的全新体验与丰富生活。令人痛苦的事件依然不断发生，但差别在于心意更新之后，这些事件变得能够处理。孩子们不再把痛苦当作自己有缺陷和不被爱的证据，而是能够改变想法，知道自己是可以讨人喜欢，可以被人接受的。让一切根植于他们新的身份认同，他们是神所爱的孩子。在这个充满爱与接纳的环境中，熟悉的罪恶感与挫败感消失了，喜乐、平和、忍耐与仁爱翩然降临。年轻人终能以新的做法面对眼前的痛苦、失望与艰难，即使受到最深的伤害，也能更大胆地去生活。可以与保罗一样大声宣告，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有个声音不断在控诉我的一切软弱，每句谎言压在身上，让我无力抬起头。我的人生是否就只剩下惨败的结果？再一次提醒我是谁，我几乎迷失了自我。我的所有成败处都完全交托给你。